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上诚实论啊。那上一次我们上到是卷七的97品啊，97就是业论的谈业力的哈，业论的。97品，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98品啊，就是轻重罪品，就是谈业的轻跟重啊。那我们今天也会进入到后面几品呢，有一品是蛮长的啊，很长很长，非常长啊，所以诚实论它的品的分别哈，很奇特，有一些是很短几行字。有一些有好长啊，所以它每一品的字数内容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品也不长啊，轻重罪品啊，就是哪一些业是轻的，哪一些业是重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那首先啊，就是有人问说，经中说有轻重的罪业啊，就是。罪业呢是有分成轻跟重，那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啊？你是怎么定义的？那论主回答：首先，我从它内容呢来标一个，这个在讲义是没有的，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把它标出来比较好，因为它没有很明显的知道说哪里是重，哪里是轻，所以其实它一开头呢，它回答的是重啊，重罪。他先回答是重罪，他到最后两行啊，最后一两行才是轻。你看，与重相违，名为轻啊，才是轻罪。所以他是这样区分的，他的内容没有区分，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区分一下是比较好掌握整品的那个两种的区分哈。好，我们来看重罪是怎么样区分呢？答曰啊，论主说。如果这个业呢，能够得到阿鼻地狱的果报，名为重罪。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啊，就是地狱当中是最深的，时间最久的啊的一个地狱，叫无间地狱。那一般我们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呢，就是造五逆罪的，就是五无间罪的人呢才会堕到那里。那真正谈五逆罪的是在108品，就是后面还没有到。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付出这个参考哈。那因为我看书，如果是说我看很多遍的话，有一些前后有呼应的，我都有做那个页码的对应啊，所以我就有记录一些给大家看啊。那所以我们的忤逆罪呀，五无间罪呢，五种呢，它到108品呢才会讨论。他这里只是标一个总说，就是阿鼻地狱的果报的，就成为重罪啊。那第二个啊，问曰：他说何等业能得此报？怎么样的业力呢，会得到阿鼻地狱的这种重罪报呢？啊，这最重的这种果报呢？那论主回答说：若业啊，如果这个业呢是破身啊，破和合身啊，就是破身团啊。破和合身必受此报，有没有？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不管在家出家，如果我们在僧团里面，在道场里面呢，是让僧众搬弄是非呀，搬做两食呢，两舌啊，恶口啊，让僧众别离呀，或者是分党分派啊，这个都是很严重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戒律的大德说。真正破身，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能够形成的就是可能他的条件很难具足啊，因为我们的僧团都是很小的嘛所以他这个真正破身，不晓得是不是指整个僧团，还是说一个道场也算啊？所以他这里的破身。有一些我看有一些研究律典的戒律的大德说，其实这个时代要真的做到破身，好像也不容易啊。 不过我们先认知了哈，看它的定义怎么解释。那破身就一定得无无罪，无无间罪啊，因为我们的无间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生血、破和合身嘛啊，这个五个嘛，那这个就叫无无间罪。那他举的第一个就是破身、破和合身。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别离三宝。把三宝呢拆散，让它分离。本来三宝在一起是三宝具足嘛，哈。如果我们破身的话，会别离三宝，让三宝分开啊。那令身宝远离佛宝。那因为没有，因为离开了佛嘛，所以他当然也就破法宝，就没有法可以听。所以有一些大德他说。现在的这种破身不容易具足，有可能类似这样子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身宝它别离了佛宝，那就是它没有在，就是远离了佛陀了啊，然后也就没有办法听法，就是远离法宝，远离佛宝跟远离法宝，所以这样的破身啊，这样的分离身众。才是最严重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佛陀嘛，佛陀已经入灭了，所以不晓得是不是站在这样的角度说，破和合身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成就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佛陀那只有善知识而已啊，那这个构不构成这个所谓的破和合身那或许我们从。不同的论点跟律点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如果按照诚实论这句话来看的话了哈，破身它是让三宝分离，这个才是破身就是因为让他远离佛宝佛陀，那没有法可以听，也远离法宝所以在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说破身是无间罪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能生增上的这种邪见。那这种邪见，所以就能起这样的业就是无间业无无间业。那所以增上的邪见呢，是很可怕的它会让我们造这种堕阿鼻地狱的业力或者是他说一生忌讳佛就是非常深刻的妒忌或者是嗔恚佛陀就会起这样的业力，就好像佛典上说有一些外道妒忌佛陀的僧团，所以他们就毁谤佛陀毁谤僧团，类似这样的那就会造这种无间业那这个是应该是佛在世的时候才有可能嘛，对不对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外道毁谤佛教，但是佛已经不在了。他毁谤佛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这种妒忌，跟佛陀时代那个针对佛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都是很重的罪就对了那再来第三呢，他说一九级恶性就是这种恶的这种本性或者是说恶的这种习性累积久了生贪戾养，故起此业所以呢，他第二个理由这里其实是有三个三个升起无间业的这种理由。第一个是增上的邪见，第二个是生忌佛就是深刻的妒忌，还有。嗔恚佛陀，还有九级恶性，贪利养故，生贪利养，就会起此业，就有点像是提婆达多嘛，有没有？提婆达多希望得到，应该是阿舍世王嘛的护持，而且他很讨厌佛陀，想要统领僧团，所以他就有造无间业，类似这样了所以论师的这些看法，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从经典里面。看到无间业的这一种例子这种发生的这种历史的 事实，所以他们把他这些理由列出来的啊。又此人说，非法是法时，障碍很多众生行诸善法，故名重罪。那这一个的话，就是不一定是佛陀时代啦，就是把这些非法，就是恶法啊，讲成是法，这个就是把相似法说为真理啊，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啊，误导众生。你看，障碍很多众生行善法啊，这个就会有无间罪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容易发生的是这一种啊，就是附佛外道啊，或者是一些想要毁谤佛教的 啊，那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非法是法。但是我们佛教本身也有的哦，所以我这里呢，我找了一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就是政治部的补充资料啊。那在这里啊，补充资料的啊这个档案，那政治部 1.3一集130经啊，那这里提到说，比丘们，凡是那一些将非法解说为正法的比丘，啊，那些比丘为了众人的无利益，为了众人的不安乐，啊，为了天跟人的不需要无利益苦的行者，比丘们，那些比丘产生许多非福德。啊，他们的行为将让正法消失啊，那就是将非法说为是法，所以这个是将相似佛法说为法。佛陀时代就有这样的比丘，阿含经也有，律典也有啊，就是就像佛陀入灭之后啊，不是传说中有一个比丘啊，在大迦叶的后面啊，提到说，哦，我们从此没有人管我们了，我们得到自由了，类似这样啊。那大迦叶尊者呢，听了之后非常的震撼，而且非常的伤心，所以他立刻召集结集佛陀的法藏还有律藏啊。所以在僧团里面其实是不奇怪的啊，会有这种状况啊，即使到现在还是会有啊。所以这可能就是出家的动机的问题吧啊，所以这个就是到现在其实都还是有这个问题的啊，把非法说成是法。像我们因为我们在教学，还有我们在接触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啊，或师长啊，他们对于教戒的情况，有时候以前我在学院的时候，一些师长都会跟我们分享可以知道说，哎，在外面现在某某某某在讲课的人，其实他们私底下都有传闻说，其实他私底下的行为很糟糕啊。那在课堂上呢，或者是在这个说法上呢，就讲得头头是道这样。类似这一些我们佛教内部的这种消息啊，就是有比较资深的师长，他们就会比较知道。像我自己在教学没有多久的时候呢，我们师长就有跟我讲，比如说我们学院有一些人毕业出去，那也是外表都是佛学院毕业，但是很多也是行为很糟糕啊，有一些是贪求利养啊等等，什么也是有，但是我们看表面上不知道。但是师长呢，他们都会从各方面啊，都会有人跟他们报备啊，看到这一些人的行为这样。所以佛教里面其实是很多这个状况的，我们也很难去调查或者审核这种对跟错的行为啊，因为人心难测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修行的人，如果本身没有一个很正直的心，对三宝没有这种恭敬沉静的心，其实是很难能够在佛法上得到正法的光明的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而且这一些事情呢是 听不完的，听不完的，真的。所以呢，有时候也是不要放太多这些我们的时间啊，在这一些传闻上啊，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很伤感的，有时候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到正法，而且能够知道非法就是非法，正法就是正法，有这样的了别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在佛法上，就是你就不会错乱，而且你看，如果按照这句话来说的话，诚实论这句话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正见，其实我们就以为非法就是正法，而且我们还不断的去影响别人，你看很糟糕的哦。一盲引众盲，所以我觉得佛法，像英顺导师那么重视正见，其实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如果没有能力辨别正法跟非法的话，正法跟相似法的话，就是一直一直以讹传讹啊，那这样子就糟糕了。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动机，但是我们无形中影响很多居士、很多众生，其实是也是会有很多不好的这种业力的啊，即使你无心啊，但是别人听起来是有意啊，你知道吗？你无心的讲啊，你不知道嘛，但是别人听起来，居士听起来，他们是有意啊，那跟着你学呀，那就你还是有业力的，不是说你不知道就是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一点啊，所以学习佛法还是要多读经论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问答。那这里的问曰提到说，只有破和合身的罪，过失能得阿鼻地狱的果报吗？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那这里的回答说有啊，还有其他的业也有其他的业力呢也有得到这个阿鼻地狱果报的。他说就好像说有人在提倡这个。无罪无福啊，就是没有善恶，没有无罪就是无恶，无福就是无善啊，没有善恶啊，否定善恶因果，也没有什么呢？供养父母啊，还有诸善人，也没有果报。你看，没有善恶，没有果报也没有，因为没有善恶，没有果报，所以他当然也就不需要说有供养父母啊，供养这些修行者。善人的有什么果报？因为他完全不相信嘛，完全不相信善恶果报，这一种是属于邪见，也会得到这个果报。所以其实，在佛法里面讲的邪见是蛮广的。所以我们要到很后面这可能要到下学期才会上到这一品啊。这个是在烦恼论就是我们现在谈业论嘛，业跟烦恼嘛。烦恼的时候才学习到这一品132品啊，就邪见品。那邪见品呢，它就是谈这一些这一部经呢，其实是很有名的，就是无善无恶，没有供养父母，没有供养圣人，没有阿罗汉总共有10种啊，在论书里面或者是在南传的解释都是这10种邪见，总共有10种总共有10种。那诚实论这里分法好像不太像是10种，但是它也解释得很长很长，所以你看它的内容有这么多页也蛮长的，所以我们要到后面才会看得到不过这个我想大家有听过这部《阿含经》的话，很多人都有知道了邪见就是没有善恶因果啊，没有供养圣人父母啊等等这种也是属于邪见。所以他说，这种邪见也会导致无间业受无间业的果报。那第二呢，就是使他人堕此邪见。你看哦，这个是自己造嘛，自己有邪见，所以堕到阿鼻地狱，对不对？如果是说自己堕还不要紧，我们还去教别人堕此邪见，令很多众生造诸恶业，亦受此报，看到吗？所以，我觉得啦，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说法或者是说教别人是好事情，对不对？确实的也是好事嘛教导别人或者是转述这些佛法的道理让别人学习。 但是我们本身啊，我们本身不断不断要充实，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轻忽的，也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一种随意啊，随意用自己的概念去解释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确认的，一定要向三执事、向老师确认，我们才转述或者去分享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让其他的人做这样的邪见，让很多众生造恶业，自己很无辜啊。说，哎，为什么我要临终的时候会有这些恶业像现前的？那时候你就已经来不及了，你知道吗？而且你自己影响很多人造恶，你还不知道呢。你还蒙在鼓里，还不知道，那这个就是，我想我们是要注意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在佛学院跟着师长学习很久，所以我们非常谨慎这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读经论呢，我们都是解释，就是自己读懂之外，我们在课堂上呢，我们要讲述出来，我们要口述。把自己的心念的理解我们心中的理解表述出来，让师长听。师长听了之后确认无虞，他就会说啊，你讲的对。如果你讲的有漏失或者是有所偏颇，师长就会纠正我们。我们是在佛学院里面多年这样的这种磨练就是这样的一种熏陶。才比较说，讲课呢，就是会比较小心，而且会比较注意一定要依据这些经论来讲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他觉得佛法不要讲那么深奥的经论居士也听不懂所以呢，他们就是用很多一些遇到的神鬼的故事或者是说，他住在深山里面的这种苦行的经验用这种来套这个佛法的法义来教导众生，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些鬼故事这一些经历呢是很感人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吃很多苦头嘛。但是呢，这种是不是真的就是佛所讲的正见呢？我不知道啦，我们要去审核咯所以我觉得，当然啦，一般居士不容易深入经论，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哈。但是我们身重本身，我觉得我们时间很多啊，你知道吗？我们时间很多啊，我们有的是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功一点特别是修行者，我们希望这一条路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话，就不能够太过随意用自己的意思来阐述佛法，这个是有它的危险性的。所以我跟一些人，如果说我知道他们对经论很反感的话，那我们也不敢讲太多了因为你没有读到诚实论这些，你都不会觉得害怕你读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害怕的，真的。你自己堕五间业还不要紧哦，你看这个他是让别人造恶，你看，所以这个是不可小看的这种业力是很可怕的第三，能作如是邪见经书你看哦，写书造论演说都是自己创立很多哲理理论如果是跟邪见相应的话，他说你看这里说如富罗那等，就是六识外道这些邪见师他造了很多这一些外道的经书，损害正见，开引众多众生为恶因缘，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上面也是有关系嘛，对不对就是不管你是引导别人，还是说你自己，写了很多书在网络上分享了很多经历，如果是让众生损害正见的那个果报都是很严重的，都是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如果不能确定一定要请教三知识。所以我自己，包括我现在我讲课，即使那么久了，我有一些东西，我还是会请教师长的，就看哪一个专长的师长所以我就会请教他们讲所以我觉得， 毕竟说法是影响别人是很深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 警惕在心啊。第四呢，就是毁谤贤圣罪，易得此报啊，毁谤贤圣啊，就像这个贤圣，当然呢、啊，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证得无漏法，我们其实也很难去判断谁是贤圣啊，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我们知道是贤圣的话，我想很多人也不敢去毁谤啊，对不对？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辨别，所以呢，就顺口说了很多啊，搞不好也是毁谤贤圣也说不定啊。我自己看在很多佛教内部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啊，就是道场对道场啊，或者是人对人啊，或者是禅法啊，提倡这个禅法的老师，那对别的禅法的老师啊，或者是修这个法门的啊持咒的法师，那个诵经的法师等等，总之很多。在教界里面也是很多这一些的，就是讲来讲去、有一些甚至是讲的蛮严重的、如果说是诽谤的话，我觉得也有这种性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要非常非常谨慎这个口业，真的，因为信口开河呢是很简单的，但是未来我们要得到的果报啊是长远的啊、受苦也是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多古德啊，他们的忍耐力是很强大的。你看佛陀他的忍耐力是很强大的，我跟你讲，我们如果 只有看阿含经、你还没有那种感觉的、你如果稍微其实看阿含经也是已经是感觉佛陀很伟大了。为什么？你看一个东西不懂他就来问佛陀，佛陀又要回答，然后另外一个弟子啊，一个居士来问佛陀，佛陀又要回答他，可能一个东西啊，无蕴无我，可能讲了几千遍他都重复的讲。你看佛陀的耐心是很惊人的耐心啊，对不对？你在律典看到、更夸张，比如说啦、有一个比丘他自己啊在行脚，不是行脚，在经行啊，在同样的那个步道上经行，走啊走啊走啊走，因为毕竟是以前印度是赤脚嘛，在那个泥土上走，走久了之后怎么样呢？那个脚就会破皮嘛，如果你是富家子弟出家的话，你就会破皮，然后就是走到那个，就那个整个道路都是血肉模糊这样啊，那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典故啊，就是有一个比丘就是这样走。那有一个居士呢，就跑到这个寺庙来，看到这个比丘在经行的时候，他说：“哎呦，比丘你怎么走到满地都是血啊？”他说：“没有，我的脚就破了啊，我就这样走啊。”那他说：“那个土地很硬吧，或者是很多小石头啊，所以你走了摩擦摩擦，它就流血嘛。”那个居士说：“要不要我拿一块布来，我从家里拿一块布来铺在地上，你就在这里走啊。”那这个比丘说：“佛陀没有答应说在经行的地方可以铺一块布，所以呢我要回去问佛陀啊。”他就公公公公就回到佛陀那边去请教佛陀说：“我经行的地方，佛陀啊，有居士说要布供养一块布放在地上让我行走，那脚不会受伤，可不可以？”佛陀说：“可以。”然后他就咚咚咚咚，就那个居士又来给他铺一块布让他经行。那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布也会走烂的嘛，对不对？也会走的破洞破洞嘛。那走了破洞之后呢，然后又是很狼藉的样子，你知道吗？那居士来看到又说：“哎呦，师父，你这个布已经走烂了，要不要我换一块新的布给你呀、那这个比丘说：“佛陀没有说可以随便换新的布，我去问佛陀。”他又公公公跑去问佛陀，佛陀说：“如果那块布烂了，我们不要浪费心思，你就把这个烂的布、把它磨碎、把它弄碎一点，跟那个泥土啊混在一起铺在原来的路上，然后上面的干了之后呢，你再放新的一块布在上面，就是呢物尽其用就对了，佛陀的意思。”所以那比丘回来呢又跟那居士讲、 你在绿点上会看到很多这种芝麻小事呢，但是他们每一个事情都跑去问佛陀，所以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佛陀的话，我真的是我可能会没有这样强大的耐心。真的，我觉得我看经论啊，我发现这些圣者啊，像佛陀这些，这个耐力啊，实在是超出常人想象的。他那个耐心哦，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觉得，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没有看到这一些圣者啊、修行者啊、这些善知识的这一些美德的话，我们只学习他的理论，你当然没有办法改变多少自己的习气嘛。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造口业，对不对？啊，就会很容易造口业。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要口业是要很谨慎的啊。那但是他这里呢，毁谤贤圣的过失，能得阿鼻地狱报，这一句很好懂，对不对？但是他后面这一句是很不好懂的。他说，如说八万四千岁一泄受苦，八万四千岁可以了，但是这个一泄受苦实在是看不太懂。我去查日本资料啊，还有大藏经都查不到相关的，所以他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到底是这种苦是怎么样的苦啊？受这样的苦有，因为他堕到此报的话，这个果报的话是很长久嘛，八万四千年。那这种苦是很久的，但是一泄受苦是什么？一泄受苦，这个泄就是我们的腋下嘛，我暂时没有查到资料所以这个跟大家如实的说，好，第五呢就是提到说，如法句经中说圣人以法受，圣人以法为寿命以法为命的意思以此法教化众生，钝根一二见，违逆如是语那他圣人呢，他是以法来教化，但是钝根的人呢，他就会固执己见，或者是用恶见呢来听所以呢，他就会违逆如是语，就没有办法照圣者的意思去做，还是固执己见固执自己的恶见。如赤竹节石，这个赤竹呢是一种竹子来的。我查字典，它就是箬竹相同于箬竹就是有刺的一种竹，会长刺的一个竹子。那如果它如赤竹节石，就是它不是空心的，因为竹子本身是空心的嘛。但是如果说这一种赤竹它节石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它变成实心的话，就是自害其形，就是它已经损坏它原来的这个特性了那世人堕地狱，首下足在上，就是如果他这个人堕到地狱的话，他就整个人的形状就倒过来的，头在下面，脚在上方这个就是证明他的这个恶业很重他堕到这个地狱的话，他是倒立的他不是像正常人这样脚在下面的，不是倒过来，因为业力的关系第三句呢提到说，以恶心恶口诽谤贤圣者，世人堕十万尼罗浮地狱那尼罗浮地狱呢，就是八含地狱的第二个地狱那还有36及5阿浮陀地狱，那阿浮陀地狱就是八含地狱的第一个地狱那这种都是很重的罪了都是他都是比较就是他说是堕到这样的地狱了不过下面来看的话，八热地狱是属于轻罪，八含地狱是属于重罪吗？他没有跟我们区分但是他引的这个经文法句这个经文 就是有八含第一，就对，八含第一啊。好，这个是第五个理由。第六个理由就是，如果杀生等行为啊，就杀生、偷盗这些行为，如果示众或者是心众，这个罪也会堕阿鼻地狱啊，无间地狱。这个我们在前面211页那边有讲过了的，就是我们造业的时候，虽然我们造的业是很示众，示众的话，前面是有提到说这个事件很重，很重大，比如说。我供养了，一般我们供养就是善业嘛。但是如果说我们供养的是佛陀或者是阿罗汉的话，因为这个事件太重了，所以他得的果报就会很重很大。好，那杀生呢也是这样。他说，如果说我们杀人如果杀人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小心把这个人杀死，他不是故意的话，他的罪就没有那么重。还有举例子说，如果我们杀一只蚂蚁或者杀一只蟑螂小动物，但是用那一种很强烈的杀心要置于它死地这一种严重的这种杀心的话，心重的话它也会得到重罪甚至阿鼻地狱。所以生死论呢，它很重视这个心念很重视这个心念所以。示众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如果是说，我们杀的时候杀生，如果你的对象是圣者，那可能这个事情就很大很严重，他一定会堕阿鼻地狱的嘛或者是杀父母这个就是阿鼻地狱了。我们讲的示众就是这个事件很重大比如说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种是属于比较，应该是比较属于示众那心众的话，就是你即使不是杀这五类人这五类但是你杀小动物，但是你的心那个杀的心很重，也会有这个重业在所以不管你是示众或者心众，都可能会堕阿鼻地狱这个我们前面有上过的，大家翻开课本这个页就知道了好，这个是重业。那轻业的话呢，就是与上相违，与众相违就是轻。他举的轻罪呢，是八热第一的第六个跟第七个这种他说，这是这八含第一的第六个这个是字嘛字，读字应该是读字 那再来就是下一个就是大智吧，智应该是脍炙人口的那个智应该是这是八热第一的第六个，这是八热第一的第七个地狱。那这种是属于浅地狱你看到浅比较浅的地狱。那还有就是畜生、恶鬼，那还有人，还有天中的受不善报。受不善报，这个就属于轻罪所以人跟天也有不善报的嘛比如说人那一种比如说六根不具足的，都是比较属于轻罪了因为他生在人中嘛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是属于轻罪所以你看他这一品不长的就是98品那个轻重罪品不会很长。那我们来看下一品99品，大小立业品那这一品呢，它有分成几个项目来讨论。第一个就是问曰，这里提到说，经中说有大小立业什么是大立业呢？就是有很大利益的业力呢，很大利益的业力，或者是小利益的业力那我把它大约这里，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来给大家区分这样或者是比较可以知道它也分这几类我们看一下，第一类呢，它是讲圣者的他说，虽以何业能至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嘛。他说，随以何等业啊，不管你是随你是随哪一种业，能够让你啊得到无上菩提，这个是最大利益的业。那次业的话，就是比无上菩提降一级的，就是辟支佛道啊，这个是也是大利业。再降一级的话，就是得声闻道阿罗汉啊。所以呢，他是用三圣来分啊，佛、辟支佛跟声闻啊，来分这个大利业啊。当然最大的就是佛的啊。好，再往下，它是由最高的一直排下来的。那下一组呢，就是谈天界。那次业呢，就是有顶报，有顶报就是非想非非想处的果报，它的寿命有八万大劫。那生死在三界生死当中最大的业报，就是它有这样的这个福德业啊，定业的果报啊，属于善报嘛，因为它是禅定业嘛啊。那再来呢，除了非想非非想有顶天的果报呢，还有就次业无所有处啊，无所有处天，它的寿命是六万劫啊。那如是次第乃至梵世啊，梵世就是初禅天啊，初禅天它的寿命是半劫啊。所以这个就是指色界无色界的啊，色界无色界啊。那再来欲界天呢啊，欲界有六天嘛啊。他说欲界他化自在天处，那受的天数呢有万六千岁，就是一万六千岁啊。然后欲界的最底下的一天是天王天啊，寿命有五百岁，所以这个就是欲界天啊，欲界的六天啊。那这个是天界。那再来就是欲界的人啊，人有四天下啊，就是东南西北嘛，四大洲嘛啊，四天下各随业受报啊，他就没有再区分了。但是从佛一直往下降的话，就是一直降级降级降级降级到这个欲界天之后呢，就是人的果报。那欲界呢，还有就是最小的利业就是三恶道啊，恶鬼啊，不畜生、恶鬼、地狱啊，也有小利业。三恶道也有小利业的、哦、小利益的业力啊。这个小利益的业力有可能是就是指说他们也有片刻的休息啊，或者是一些小的福德啊，比如说畜生他们也有小利益，这个比较容易懂啦。就是比如说你看有一些畜生啊，他生在富贵家庭哦，他就非常有福报了，吃的可能比人还好，对不对？像我们在禅林啊，我们养了一些狗啊，因为在山区嘛啊，那所以一定要养一些狗啊，在山上那些狗的饲料啊，还有狗啊去看病啊，你知道多少钱啊？它看病比人看病还要贵呢，嗯啊，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要照顾一个道场啊，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那种开销啊，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自己在禅林呢负责植物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这个狗啊，狗的每个月的花费也不小，嗯，所以我们也是要知道了啊。所以其实畜生在某些地方，它也是会有小的利益的业啊，嗯。那第二呢，就是第二个问答，这里提到说何等业能得无上菩提等。这个等字就是指 全部咯啊，从佛一直往下到三恶道嘛，全部就是他说是什么业让他们有这样的区分呢啊。那我也把它分成颜色啊，不同的颜色来给大家说明，这样啊一组一组的颜色比较好懂啊，比较好看啊。第一种业呢，就是三乘圣者嘛啊，就是佛、辟支佛跟阿罗汉嘛哈，声闻。你看哦，他这个是很奇特的。他说坛等六波罗蜜具足的话，就是得无上菩提。这个很容易懂啊，对不对？六度具足成佛，这个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你看哦，从此善业 次第转薄得辟支佛菩提啊，这个是得无上菩提嘛，这是得辟支佛菩提，也是修六度等哦，六度业哦，六度的业呢，但是它比较薄，比佛陀比较没有那么圆满具足，它成辟支佛。那如果转薄的话，同样是六度哦，得声闻菩提，得阿罗汉。所以如果按照诚实论这段来看的话，其实三乘圣者都是修六度的哦，都是修六度的，都有修六度哦，只是圆满不圆满而已啊。如果最圆满的当然就是佛嘛，那次等的就辟支佛，再次等就是声闻啊。所以我看了诚实论这一段也是很奇特，因为我在别的论比较没有看过这种说法，但是诚实论竟然是用六度来分的啊。好，那下一组呢就是四无量，也是很奇特，他用四无量来分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业啊。你修这个是修六度的业嘛哈，六度的善业能感得三乘，那这个是修四无量行能感得天界啊。你看到他说如果我们实践这个增上的四无量行，就能升什么有顶天，飞翔飞飞翔出天。所以你看哦，这个飞翔飞飞翔出天是属于无色界最高的天嘛，它也是修四无量心哦，但是它是增上的四无量心，能升在无色界天。这个跟其实跟那个大智度论一样，大智度论也是有提到说四无量心它是通于无色界的果报，最高的果报能到无色界，那跟这个诚实论这里所讲的是一样。那我们到后面也还会有啊，在谈到四无量这个禅定方法的时候也会谈到啊。再来呢，四无量如果转薄的话啊，它就生在下地啊，就是无色界天的下地嘛，比如说无所有处天啊等等，都是修四无量行哦。你看清楚哈，再往下也是修四无量行啊，你看到、哦。小转薄，然后在水定还有界的因缘而生在色界天，所以他也是修四无量心。所以你看修四无量心他可以到色界还有无色界，诚实论也是这样说，跟大智度论讲的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是蛮奇特的。好，再来呢，蓝色这个就是欲界啊，那这个是禅定嘛哈，四无量行是属于定啊，属于定的因缘，还有呢就是界的因缘啊，能够生色界。那如果是欲界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修布施跟持戒这两种修善的因缘啊，就能够生在欲界啊。那如果你要上界的话，就一定要有定，有没有？要有定，要有禅定，还有持戒啊，那你才能够升到上界。那欲界的话就是布施跟持戒就可以。还有呢就是这个施等业啊，布施等，布施持戒等，那属于福田厚薄固有差别啊，所以我们的福田啊厚还有薄呢，所以有种种差别。如果我们布施是布施给诸佛福田啊，就是佛陀，我们供养佛陀，这个福田是最盛的，所以业力也就最厚咯。如果是供养辟支佛等福田啊，那就会渐次啊，次第转少。这个就是以福田来衡量功德的厚跟薄啊，就多跟少啊。那他比较没有站在那个我们布施者的心啊，大智度论有。那智度论呢，布施的业的多跟少呢，不是只有站在福田的，他还有站在布施者的心啊。除了福田是一个条件之外，还有就是布施者的心啊。如果他以清净的心、贵重的心啊，即使他是布施给一个乞丐，他也会得到很大的果报，因为他的心很清净啊。那智度论就比较有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谈啊。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答有一点长，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我们待会再继续啊，我们先休息一下。